浇水，也会也会施肥，但是我想，是谁让他成长呢？我认为是神让他成长，创造几次生命的主，使生命使生物成长开花结果。其实不但是自然界，神也使教会成长。使徒保罗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正如我们教会在过去40多年里面，我们不但人数增加，事工也增多了，建筑物也大了，也多了。神真的使我们的教会来成长，是我们的功劳吗？我们只不过是努力参与聚会，参与侍奉，我们聚会当中来敬拜赞美，我们一起查经祷告，我们在爱中互相相交，在我们聚会当中，神就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来成长。我们若是探讨过去的教会的历史，无论是国内或国外，其实我们探讨最多的主题就是成长。成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课题，就像孩子一天一天的长大，渐渐的长高，身体也渐渐强壮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单单成长是不够的，因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不可否认的是，在成长的当中，因着我们的不成熟，可能引发很多大小不同的问题。所以教会也应该从世界社会当中，我们应该被人称许，我们应该被人的尊重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也被人的指责，被人叹息。记得我在教基础信仰班的时候，有一个慕道友就问我，其实他很不服，他说为什么有十字军杀了那么多人，为什么有异教什么审判所你们自相残杀呢？今天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分类别派呢？并且看到一些腐败的现象呢？弟兄姐妹，你要怎么样回答？真的，我们要怎么样回答呢？所以我们教会不但要成长，其实需要成长，我们也更要来成熟。讲到成熟，圣经是如怎么样记载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4章1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。在英文腓立比，好，在英文腓立本是这样写的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在真道上合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真正成熟，达到基督的丰满。在真道上合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真正成熟，达到基督的丰满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哥罗西书第4章13、1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的安，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，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信心充足，能站立得稳。你看英文旨意是什么呢？愿你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，愿你们完成神对你们所定的旨意，愿你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，愿你们完成神对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成熟是神对教会的心意。因为若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，对他信心就增加了，因此我们就有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像他。真的，天父实行救赎的目的，就是要我们越来越像他的儿子。若像 他的儿子，我们就要借着成熟的生命才能够来彰显。当然，当我们在主里越来越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越来越明白他的心意，我们又会越来越追求他的心意。就像刚才的哥罗西书第 四章十二节所说的，愿你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，愿你们完成神对你们的旨意。真的，所以我们要 迈向成熟，不单是你我个人，更是整个的教会需要迈向成熟。今天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的一段经文，十一章一段经文来述说当时教会的一些教会的一些情况，但也借着这一些的经文来警惕我们，我们今天的光景如何呢？我们认识主有多少呢？我们有多少科目的心呢？我们是否真正的在努力迈向成熟吗？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使徒行传十一章一到十八节。使徒还犹在犹大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，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，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，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。彼得就开口把这些事挨次给他们讲说，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，游魂向外看见异象，有一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，从天垂下，直来到我跟前。我定睛观看，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、昆虫，并天上的飞鸟。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，彼得，起来宰了吃。我说，主啊，这是不可的，凡属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。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。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。正当那时，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，是从该撒利亚差来的。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，不要疑惑，不要好，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，我们都进入了他们家。那人就告诉我们，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，说，你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有话告诉你们，可以叫你们和你的全家得救。我一开讲，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，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，我是谁能拦阻神呢？最后一节，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，只归荣耀于神，说，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我们其实这段经文是从第十章就开始了，然后一连串反复的讲了两三次，可见它是何等的重要。其中讲到什么呢？彼得在约帕看到了神给他的异象，同一个时间哥尼流在凯撒利亚也看见异象，他并且照着天使指示他的去做。因着这件事，他们两个人可以彼此相见，也通过这件事他们明白了，原来神的救恩不单单是给神的选民，也是同样给外邦人预备的。无论是对犹太人，无论是对当时的外邦人来讲，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，也应该是大好的信息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在初期的教会，耶路撒冷的教会 并没有因为这个高兴。当他们听到彼得进了外邦人的家，又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不是欢喜，而是批评指责，认为彼得只是做了犹太人不该做的事，他违反了传统，也违反了律法。并且他们觉得彼得不是使徒当中的使徒吗？他不是教会的领导吗？怎么会犯这么大的错呢？进的教会，当时的教会不但没有体会到没有体会到神对外邦人的心意，反而因此愤怒不高兴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到底耶路撒冷的教会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？为什么他们看不见神的心意，反而一味的指责呢？其实我觉得那是他的习惯性。我们一向是如此吗？很熟悉的习惯，熟悉的 风俗，自以为是的执着，自以为知道的真的知道的很多，有很多的经验，其实甚至是传统也固有的礼仪，这传统的规章等等的。其实我们刚才从十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来看，使徒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上帝的道，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，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。所以我们刚才看到，其实那些跟他争辩的大部分是什么呢？奉割礼的犹太人。什么是奉割礼的犹太人呢？就是指那些犹太的信徒当中特别大力的支持我们应该受割礼，支持呢外邦人要是信主的话一定要遵守犹太人的一些规矩，尤其是饮食上面的规矩。相信他们包括了当时的法利赛人还有祭司。他们呢是一群有强烈的犹太人民族意识的人，他们也以此为傲。我们晓得这些奉割礼的人并不是外人，他们是使徒和犹太的弟兄姐妹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基督徒，是初期教会的信徒，是经历圣灵充满的基督徒，并且是什么跟彼得一起经历圣灵充满的基督徒。他们是什么呢？建立耶路撒冷教会的大功臣，并且是呢坚守信仰的见证者。尤其当史提凡受到逼迫被众人打死的时候，这很多的犹太人选择了来避难，来离开耶路撒冷。但是这些人呢，他们却在迫害当中来持守信仰，来持守耶路撒冷及教会。可以说他们是信心的榜样，也是非常有见证的宝贵的基督徒。他们也是希伯来人当中对律法非常熟悉的人，非常的严谨的遵守犹太的礼节。但是当他们听到彼得的作为，他们不问彼得，也不看彼得到底所经历的是什么，或者是圣灵有什么带领，他们对彼得的作为真是大惑不解，心存不满，于是与他们争论不休。我们在这里看到对律法的熟悉，对律法的权威，成了他成长及成熟的绊脚石，不是他的助力，成了他的阻力。因此即使他们看见神迹，看见神行的奇事，都无法认同，也没有办法接受。熟悉是什么呢？什么是熟悉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我知道，我了解，我很习惯，我也很会做，就像专家一样。 我们住在美国，其实不得不开车哈。所以我们假如我们去熟悉的地方，我们就很有自信。如果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呢？我一向去退休会的时候，我开教会的车，我不但开车，我还要接年长的弟兄姐妹一起去。这次呢，我不开了，因为我蛮紧张的，好几年没去，所以蛮有紧张的。不但是紧张，甚至有点害怕。有一次当我去儿子家的时候，不小心一下走进了三藩市的室内，你知道那天我吓死了，我在心中呐喊：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我不知道往哪里走。那么当时早上车也非常多，我甚至都没有地方停下来可以去 Google 一下。我真的是神啊，求你救我，真的我当时很怕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很熟悉的路，比方说你回家的路，你上班的路，去教会的路，去大华的路。有时候我要去 Costco， 我们家住在 Moraga， 所以从 Moraga 出来上了24号公路，结果不经思考的我就从 Ignacio 下来了。因为我去教会就是从 Ignacio 下来了，我一下来我就想，哇，我自己就笑了，我在干嘛？我在大理啊，我不是去 Costco 吗？习惯就是这样，在你不连想都不想，你就会照着去做了。其实我就是走错了无所谓，我再多转两圈我还是可以去 Costco 的。但是我们这样的熟悉，若是说谎呢？若是自以为是呢？或是顽固不化吗？那就可怕了。犹太人是以律法为傲的，因为律法呢象征着他是什么选民的身份。这个律法是从神直接领受的，在律法当中有个要求，就是要求他们来洁净。因此他们非常很忌讳跟外邦人接触，因为当他们跟外邦人接触的时候呢，就是把自己暴露在一个不洁净的情况下。这个正是奉隔离的人责备彼得的那个理由，因为在凯撒利亚那个叫哥尼流的意大利的营的百夫长，就是一个100%的外邦人。这些人只因为他们对律法熟悉，就排斥外邦人，甚至于他们就连他们都可以得救的好的福音，他们就置之度外。为什么熟悉会成为绊脚石呢？因为熟悉常常可以使人骄傲，因为熟悉就成了我们的权威，就成了我们的标准，指责人的标准，指责人的尺度。也因为我们的执着熟悉根深蒂固，所以我们只想停留在这旧有的习惯当中以保安全了，以致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，伸出神的启示，站在神的启示当中我们也裹足不前。不过弟兄姐妹不要误会，我并不是在说我们应该抛下所有的习惯，我们的传统，我们的执着，我们的惯例，这些都一无是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我们今天可以成就我们今天的光景，都是因为保守了某些的道德规范、传统习惯。但是传统与习惯并不是事情的全貌，传统习惯并不是人生的一切。请不要忘记，我们所信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他的膀臂并没有缩短，今天仍旧实行其事，他仍旧行那奇妙的作为。神曾经借着以赛亚书对众人说话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43:19-21，我们一起读来。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 我必在旷野中开路，在荒漠中开江河，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，野狗和兔也必如此。因此使旷野有水，使沙漠有河，好赐给我的百姓，我的选民喝。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，好述说我的美德。弟兄姐妹，在旷野中开江河，在旷野中开道路，在沙漠中开江河，对犹太人来说，这句话实在是不明白，不懂。因为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真的很难相信，你知道耶路撒冷是在山丘上，是在坐落在山上，若是从城里出来，无论走哪一条路，基本上都是走下坡的路。他们所面对的是犹大旷野，事实上没有路，事实上没有水，这是事实，摆在他们前面的事实。但是神说，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中开江河。他听见了，他真的听见了。可是到底神在做什么呢？神在说什么呢？他不明白，也没办法想象。兄姐妹呢，我们是不是常常生活在习以为常的现实生活当中？所以即使神告诉我们，即使神向我们启示，恐怕我们也看不见听不见吗？即使我们听见了，我们看见了，恐怕也不以为然，还是我行我素，说甚至于排斥。举一个其实很小的日常生活的一个例子哈，有一次一个弟兄，我们一起谈到敬拜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你知道吗，传道，你知道在我来之前我已经考察过了，你教会是不打鼓的，所以我来康君福音教会。那我就觉得很纳闷，打鼓有什么问题吗？他说不应该在教会打鼓。我说诗篇150篇，击鼓跳舞赞美他呀。他不讲话了，可是呢他还是不接受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至今所经历的神，今天我们在教会所体会的教会生活，不一定是信仰的全部。神比我们想象的更大，也正在准备行奇事。神是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的又真又活的神。主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但愿我自己，但愿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可以经历那更丰盛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省察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习惯、我们的传统、我们的固有的观念而成为教会或成为神的一个拦阻呢？是否是因为自己生活上的一些执着成为成熟的阻力呢？真的我们要谦卑，真的我要谦卑，可以看见圣灵的带领，跟随圣灵的脚步往前行，不要让惯性，不让让自己的自以为我知道的然成为我们成长的阻碍，难以达到成熟的地步。迈向成熟的路有很多的阻力，但是迈向成熟的路也有很多的助力或者是踏脚石啊。神的话就是我们长大成人的根基，通过神的话我们可以迈向成熟。我们从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彼得神几次的借着异象向他显明他自己的心意，但是他的心里的反而有些混乱，甚至有些混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 深夜两次向彼得说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。但是他可能想，我真的可以接受吗？我从来没吃过呀，这些是不洁净的呀。但他在犹豫的时候，有人就找上门来了，并且呢，彼得另外带了六个人跟着那个人去了哥尼流的家。其实呢，旧约里面常常讲到，我们需要两个人做见证就可以了，但是彼得带了六个人去。我觉得当我看到这里，我就觉得他很聪明，他很有智慧。因为他智慧在哪里呢？因为他要有更多的人来见证到底神要做什么。因此当我们做神的事工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大家一起来做。我们尤其是当我们做新的事情、新的侍奉的时候，我们更要与大家一起同心同行。但愿我们都有与人同心同行、一起侍奉的智慧。但愿我也很希望，但愿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大家一同寻求神心意的这种见证。当彼得跟六个人往哥尼流的家去，并且听到了哥尼流在解释为什么邀请他的理由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讲了。当他一讲的时候，就在那时候看见圣灵就降临在他们中间，就像以前降临他们自己的身上一样。他很诧异，但是真正让他明白这件事的缘由呢，是因为他在心里发生了一件事。刚才我们读过了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。是什么呢？我就想起主的话说，约翰是用水洗洗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他所以完全这件事情到底是神要向我启示什么呢？这句话成为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，就是想起了神的话。神在这件事情上用客观的来带领他，也用主观的圣灵的经历，所以使他恍然大悟。其实《使徒行传》我们真的是看了好几遍了，跟弟兄姐妹团契也查了过了。但是当我这次在 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心里非常受感动，我也忽然眼睛一亮，其实我的脸眶里面也满了泪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又常常有想起神话语的经历呢？我们是否有昼夜思想神话语的机会呢？神不单单是在我们的视线里面行事，神也在我们即使看不见、看了也不明白的事情上，他照样在行大事。他为了自己的荣耀，他也为了能够施行拯救，其实他一直在做工。他用他的杖，他用他的竿来安慰我们。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领受他的安慰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明白他的作为呢？就是当我们可以领悟、可以接受他的话语的时候，就是当我们明白、当我们心中有他的话语的时候，当圣灵借着话语来开启我们心窍的时候，当圣灵让我们想起神曾经说过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体会了，我们就明白了，因此信心就成长了，我们的生命就成熟了。彼得可以打破旧有的观念，旧有那先入为主的观念，是因为他让他接受了新的启示。是这种启示就是看了也无法明白的，是因为他想起的话。想起了哪一句话呢？其实那句话就是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说的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五节，是这样说到，可能上面的可以打出来哈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 圣灵的喜。其实当时他并不没有明白圣灵怎么样，我们怎么样受圣灵的喜的。结果呢，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他们经历了圣灵充满，并且这次他亲眼看见了圣灵降在外邦人的中间，那更是另一件的新事。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，那是一件很大的启示，是一个很大的新事，这次是另外的一件事情。并且当他又想起圣灵对他的话的时候，他才清清楚楚地明白，原来神的拯救不单是为我们犹太人，也是为那些凡是愿意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救主的人。这是多么令人兴奋，这是多么一个真的是惊奇的经历呢？真的是有他客观的一个带领。因为也有两次圣灵降临，神自己的见证，也更有他自己主观心里面圣灵的感动，想起神的话，所以这些都是应验。弟兄姐妹，神的美好旨意，神的作为，我们可以通过神的话去明白。诗篇里面有话这样说，我的话就是脚前的灯，就是路上的光。我相信这句话大家都会背了，但愿我们不只是会背，但愿我们可以经历神的话。经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以致我们可以因为经历神的话而欢喜快乐。举一个例子说，在诗篇里面107篇的10到13节中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。来，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被困苦和铁链捆绑，是因他在违背神的话语，藐视至高者的旨意，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。他们扑倒无人帮助，于是他们在患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境遇中拯救他们。当我们信靠主的人遭受苦难，心中疼痛，甚至我们的人生走到谷底以至于扑倒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看有没有人帮助我们，一个的也找不到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。那时候可能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丢弃我，你为什么没有人帮助我。那时候我们看刚才13节里面讲到，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，于是他在苦难中学习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当中拯救他们。大家看到了吗？这个苦难并不是突然发生的，但扑倒在地也并不是毫无意义的，其中有大有神的美意，就是他要借着苦难使我们可以专心的仰望他，可以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。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，他从他们的祸患当中来拯救我们，他就会发命令来医治我们，救我们脱离死亡。他怎么救我们呢？他就发命令，就是要他要差遣他的话，他用他的话来安慰，来拯救我们。我相信弟兄姐妹也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有的时候主日崇拜的时候，你可能带着很沉重的心来到这里，但是呢，当你真正的专心来仰望神、敬拜赞美的时候，神真的可能借着一个诗歌，借着牧者的祷告，也可能是借着圣经的话语，我们得着安慰。当我们得着安慰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哇，原来神在这里，原来神没有忘记我们，原来神要借着讲台，借着信息，借着诗歌向我说话，我们就会经历他的同在。当我们这样经历了他的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可能就会下决心，我要更多的依靠神。当神传递自己的话，当我们领悟他的话，你知道发生什么吗？他的医治，他的安慰就临到，我们的拯救就会临到了。神借着道成肉身的神耶稣基督来完成他的救恩，今日他也借着圣灵将他的话， 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借着我们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他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他的恩典，来经历他的施恩的神。当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活在他的面前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信心从哪里来呢？这个信心就应该是从神的话而来。所以想起他的话，读他的话是何等的重要。所以诗人说什么呢？比金子更可贵，比极多的金金更玄目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。神的话是比蜜更甘甜，比金子更宝贵。当我们疲累的时候，你把一点蜂蜜放在口里面，你不但能会体会那里面的甘甜，你也会从那里同心得力，心情更愉快。上帝的话就是这样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也这样讲过，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话。这是多么大的应许啊！这是多大的应许啊！你知道马太也这样劝我们，凡听见这话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，风吹撞的那房子不倒塌。所以这是求圣灵，我们要求圣灵常常来想起他的话，我们求神圣灵来感动我们，常常来读他的话，思想他的话。但愿我们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按着他的话去行，那我们就可以经历他奇妙的大能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刚才我们所读的《使徒行传》的这一到十八章里面，我们看到了两件事，一个是静默，一个是喜乐。当彼得向他们解释的时候，这些外邦人就不言语了，只归荣耀给神，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了。当他们亲眼看到，亲耳听到他的话的时候，他们就不言语了。就像诗人所说的，我所遭遇的若是出于主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因此我们也可看到，批评、指责、攻击就消失了，他们就单单归荣耀给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安静，我们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，停止人的话语，并且要常安静在神的面前来读他的话语。神要借着他的圣灵向我们说话，明白神的话语，并且来遵行他的话语，以致我们可以成为成熟的基督徒。其实我们也应该讲话，那个应该是感谢、赞美、祷告的声音，是我们彼此安慰、彼此鼓励、彼此带导的声音。其实我们也应该大声的讲，但是这个大声的讲不是争辩哦，而是将我们的诗歌、将我们跟神的故事、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传给万邦，并且还要将荣耀归给神的这种欢喜呼喊。当我们宣告神的作为的时候，当我们大声宣告神的作为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充满了喜乐，我们的喜乐就充满了我们的心。成熟的教会的形象是什么呢？不在自己的惯性当中来自满，愿意观看神的作为，时常从神的话语当中来领受，并且在这当中来欢喜跳跃。但愿这样的一个象征常常在我身上，在我们家中身上，也在教会当中在彰显。请我们不要做基督星期天的基督徒，我们不要做圣诞节的基督徒、感恩节的基督徒、或受难节的基督徒、或复活节的基督徒。但愿我们也不要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，但愿我们爱慕神的话，借着神的话更认识他、亲近他，也更紧紧地跟随他。 因此我们就能看见神的作为，经历他的作为。就像刚才我们读过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英文版的旨意说，在真道上合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真正成熟，达到基督的丰满。但愿你和我迈向成熟，愿弟兄姐妹真的是在这个悖逆的时代里面，我们同心合意，一起迈向成熟，成为容神一人的教会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起立。